你有没有遇过一种状况？就是你今天明明有一件非常重要，甚至让你觉得压力山大的事情得做。
对，那种非做不可的。
没错。然后你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深呼吸，走到书桌前，打开电脑，但你的游标，并没有直接点开那个需要产出内容的空白档案。
你的手会不自觉地滑向其他地方。
真的，你先打开了你的代办清单软体。你盯着荧幕看了一会，觉得原本的专案分类逻辑好像不太顺眼，于是你开始新增子资料夹，花了大概20分钟在那边重新拖曳排序。
没错，顺序一定要完美。
对，接着你可能要准备一份下周的提案简报，但你没有在纸上写下任何一句开场白，而是打开了几个设计网站，你把所有的字体啊、排版啊，甚至背景的渐层色全部都挑了一遍。
挑完字体之后，你可能还会觉得，现有的工具似乎没办法完全捕捉你脑中的灵感。
永远都觉得工具不够用。
没错。然后你就会开始上网搜寻，像是什么最新笔记软体架构教学之类的，看着影片里别人怎么用那种超复杂的双向连接、自动化标签来管理人生。
哇，看别人的教学影片真的超级疗愈了。
确实是，你一边看一边就把自己的专案看板上的标签颜色用一套极度严格，可能连你自己明天都会忘记的逻辑重新分类了一次。
结果等到你终于觉得哇，一切都设定得很完美的时候，抬头一看，一个早上的时间就这样蒸发了。
最核心的工作完全没动，
连碰都还没碰。而且最奇妙的体验是，经历完这一整个早上的这种所谓的忙碌，你整个人其实已经觉得非常累了。
因为大脑真的在运作啊。
对，你的大脑仿佛经历了一场高强度的运算，甚至你心里还会有一种我今天真的很努力在推进进度的充实感。
但这种充实感其实就是整件事情里最狡猾的地方。
怎么说？
因为这一切的行为乍看之下都太像是在准备了。你想想看，比起你直接躺在沙发上滑2个小时的短影音，或者单纯盯着天花板发呆，这种整理标签、重排清单的行为太容易被我们自己原谅了。
因为看起来很认真。
没错，我们会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就是我不是没做哦，我也不是在逃避，我只是在努力为正式开始做准备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了。
对，就是这句话，大家都会拿这句话来挡。所以我们这次的深度梳理就是要来聊聊这个极度普遍却又很少被点破的心理状态。
没错，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来拆解一种非常体面，很容易被误认成是在认真的拖延。我们要厘清为什么有些计划根本不是通往开始的桥梁，而只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漂亮的躲藏处。
其实厘清这一点能解开很多人长久以来的自我怀疑，因为很多人在这种循环里卡久了，对自己的评价往往会变得很差，
就会觉得自己很废之类的。
对，会觉得我大概就是懒，或者我就是个没有执行力的人。但如果你仔细去观察那些因为这种所谓高级拖延而痛苦的人，你会发现一个完全相反的事实。
什么事实？
他们通常根本不是不重视事情的人，相反的，他们往往是很会计划，对细节极度敏感的人。
所以其实是能力很强的人反而容易卡住。
没错，问题从来就不在于计划本身没有用，而是拖延这种心理机制非常聪明，他非常擅长把计划拿来当作行动的替身。
替身？等等，你刚刚说替身，这让我想到一个非常有既视感的画面。
你说说看。
这有点像是为了你要去一趟期待已久但也让你蛮紧张的出远门，结果你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蹲在客厅里把行李箱收得完美无瑕。
对，每一个角落都要塞满。
没错，你把衣服按照颜色、材质分类好，还买了各种尺寸的防泼水收纳袋，连那种充电线转接头都卷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但是你就是死都不肯打开大门，踏出家门一步。
因为只要不踏出去就没事。
对啊，因为只要你还蹲在客厅整理行李，你就不用去面对外面可能的大塞车、坏天气，或者是迷路的风险嘛。 所以我们其实是把准备开始误认成了已经在前进。
完全正确。我们蹲在客厅里折衣服，觉得自己很忙、很负责，甚至大汗淋漓。但我们的物理坐标其实根本没有移动半公分。
真的是这样。
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其实不一定会选择直接转身逃跑，因为直接摆烂，就像我刚说的去滑手机，会带来极其沉重的罪恶感。
会有罪恶感，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这样。
对，所以我们会选择在一个更高级、更有秩序，而且更不容易被责怪的方式里逃。
嗯，比较体面啦。
没错，当你在纸上写下完美的步骤，或者在软体里拉出漂亮的进度条时，那一刻的世界是绝对安全的。
哇，这个安全感真的是重点。因为在那个由清单和标签建构起来的虚拟世界里，一切都还没开始出错嘛，我不会感觉到自己打字很慢，也不会面对写不出第一段的那种混乱感，
也不会有自我怀疑，
真的更不会觉得说我可能根本做不到。在计划的那张纸上哦，我就是一个绝对利落、完全掌握全局的指挥官。
没错，现实世界的执行是充满摩擦力的，但计划的世界它是完全光滑的。
光滑的世界听起来就很诱人。
是啊，但这就带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疑问了。既然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场自我欺骗，为什么我们还是戒不掉？
对啊，为什么？
甚至随着现在各种软体越来越发达，我们对排计划的上瘾程度似乎越来越严重。这背后其实是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心理补偿。
我们的大脑完全被迷住了。
完全迷住。
但我觉得这很奇怪啊，排计划明明就很花脑力，有时候你光是想那个架构，比单纯的劳力工作还要累。为什么我们大脑会对这种假动作这么上瘾？它到底提供了什么好处？
其实它提供了三种极度诱人的心理麻醉剂。
哦，三种麻醉剂。
对，第一种诱惑我们称之为控制感。你想想，当你面对一个未知庞大或者让你觉得自己能力可能不足的任务时，你的大脑是处于什么状态？
应该是疯狂闪红灯、警报大作吧。
没错，你的杏仁核是处于警报状态的，你内心其实非常焦虑，感觉局面完全失控。
真的会有那种不知从何下手的恐慌感。
对，但这个时候只要你开始切分任务、排序、分类，即使你连第一步都还没踏出去，你的大脑就会立刻分泌出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骗自己一切都在掌控中。
没错，它会给你一种错觉，让你觉得局面已经在我的掌控中了。
哇，这就像是面对一团死结的乱麻，我只要开始把线头分出红黄蓝绿，虽然我根本还没开始真正解开它，我也觉得自己重新当上了这场游戏的主人。
这种是这种感觉，特别是现在的软体太发达了，光是设定好那些栏位，看着那些彩色标签整齐排列，大脑就会有一种我已经征服了这座山的快感。
真的，看着颜色排好，心情就先好一半了。那第二种麻醉剂呢？
这种快感会迅速带出第二种诱惑，就是安心感。
安心感？这跟控制感有什么不一样？
这种安心感是用来对付内疚的。其实拖延者最大的痛苦，往往不是事情没做完，而是无时无刻伴随的羞耻感。
没错，那种我怎么又在拖的自我责备。
对，当你打开笔记软体开始建构树状目录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向内心的那个严厉的审查员证明。
证明什么？
证明你看，我不是乱来的人，我有在想办法，我没有放着不管。
原来如此，如果你跑去滑手机，那个审查员就会立刻跳出来骂你。但如果你在研究如何更高效地整理笔记，审查员就会点点头。
对，他会觉得你很上进，然后暂时放过你。这是一种能立刻安抚羞耻感的特效药。
哇，这药效真的很强。但我猜，这前两个都是为了解决情绪和感受上的问题。这背后肯定还有一个更现实、更痛的原因吧，也就是你说的第三种诱惑。
没错。
只要我还在排目录、找字体，我就永远不需要碰到事情本身。我不用去面对我可能根本写不出来的挫折感，也不用面对那个第一版总是超丑的现实，对吧？
确实如此，这就是最致命的第三种诱惑——延后碰撞。
延后碰撞，这词形容得很精准。
从构想到现实，中间必定会经历一段极度笨拙、粗糙的转换期。
那个转换期真的痛苦，大家都想跳过。
是啊，只要你还停留在计划的阶段，你就永远不需要经历这种碰撞。把这三点连起来看，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自愿的奴役。
自愿的奴役，这听起来有点惊悚哎。我们明明觉得排计划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自由意志啊，是我自己决定今天要先把大纲想清楚的。
它看起来像自由，因为真的没有人拿枪逼你打开那个排程软体嘛。表面上你好像在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节奏。
我觉得我是在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对，你觉得你在掌握进度，但实际上你早已被逃避不舒服的惯性给自动导航了。
哇，所以其实不是我在控制计划，是恐惧在控制我。
没错，你其实是在做一场非常不划算的交易。你拿长期的自由，也就是真正把事情做完之后那种彻底放下，今晚可以安心睡觉的踏实感。
对，那种终于可以放松的感觉。
你拿那个去交换了短期的止痛，也就是我现在暂时不用面对的这个短短几小时的空档。你以为你在控制计划，其实是面对未知的恐惧在控制你。
等等，虽然听起来有道理，但我要在这里稍微挑战一下这个说法。
好啊，你说。
有些事情真的很庞大啊，譬如你要写一本硕士论文，或者你要帮公司策划一个为期半年的大型专案，这还牵涉到跨部门的沟通。
嗯，这种事情很复杂。
对啊，这种事情本来就需要极度严谨完整的规划吧。如果完全不计划，像无头苍蝇一样直接莽撞的开始，那绝对是一场灾难啊。我们总不能叫大家什么都不想就直接做吧。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边界问题。我们这次的探讨绝对不是要告诉你从此就不要计划了。
那就好，不然听起来太极端了。
我们也不是反对任何工具或结构，有纪律的规划在复杂专案中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辨认的是区别的标准。
所以要怎么区别？
区别不在于你做了什么动作，而在于这个动作的用途是什么。我们要把计划分成两种。
哪两种？
一种是有用的计划，另一种是保护性的计划。
有用的计划和保护性的计划，这听起来是可以具体在日常生活中检验的。当我在盯着荧幕上的代办清单时，我怎么知道自己现在手上的这份计划到底属于哪一种？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很具象的意象来区分。有用的计划是一座桥。
桥。
对，而保护性的计划是一栋房子，或者说是一道墙。
哦，桥跟房子的差别。
所谓有用的计划，它的唯一功能是把你顺利地送到具体的动作上。
像是铺路那样。
没错，你列出大纲是为了让第一段比较好写。你把资料分类是为了等等动笔的时候不用找半天。
你设定时间表是为了让跨部门知道何时该交件。
对，做完这种规划的瞬间，你会有一种感觉是，好，路铺平了，我可以动手了。
就是可以直接上的感觉。
没错，他不要求你感觉一切都很完美才准开始，他只求可行。
懂了。所以当我是拿计划当桥的时候，我是准备走过去面对外面的风雨。那当我把它当房子的时候呢，我只是在里面贴壁纸，假装外面没有风雨吗？
这个比喻非常传神。没错，保护性的计划就是你一直在房子里增加根本不需要的细节。
像是把字体改来改去那样。
对，你把清单的字体改大，加上各种颜色标签，你调整步骤的顺序，把 A 移到 B 后面，觉得不对劲又移回来。
或者上网寻找有没有更完美的整理法。
没错，你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你离核心工作并没有更近一公分。
我只是在原地打转。
是的，你其实是用计划的砖块，在自己和那件困难的工作之间，盖了一栋坚固的堡垒。然后你心安理得地躲在里面，告诉自己，哦，外面还没准备好。
哇，这个真的很准。而且我觉得大脑可能会骗人，但身体的讯号是最诚实的。
怎么说？
你要分辨自己在哪一种状态，其实可以观察自己做完计划那一瞬间的生理反应。
哦，生理反应，这个很有意思。
对啊，如果做完计划你是觉得，好，深呼吸，我们来碰这件麻烦事吧，那就是桥。但如果按下储存键的那一刻，你是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心里浮现一个声音说，太好了，今天准备得很充分，今天先这样， 明天再正式开始。
没错，
这种明天再开始的感觉就是房子了吧？
那个常常吐了一口气的瞬间，就是强烈止痛药生效的反应，这也是拖延最狡猾的地方。
为什么狡猾？
因为它常常伴随着一种幻觉，叫做明天比较容易。
真的，永远都觉得明天的自己会更厉害。
对，我们在做完保护性的计划后，会有一种错觉，觉得因为我今天排得这么完美，明天呢我一定会充满干劲，毫无畏惧的去执行。
但现实往往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明天不会自动变得更容易，明天只是比较晚而已。
碰感并不会消失。
没错，你今天不想碰的那一下难受，那个对第一步的抗拒，明天依然原封不动地等在那里，甚至因为时间被压缩了，变得更巨大。
压力只会更大，这让我重新思考休息这件事。
怎么说？
当我们觉得累了，想逃避的时候，我们以为去排个计划，然后把事情推给明天是一种放松，但真正的休息是放下。
没错，彻底的放下。
而保护性的计划只是把目光移开而已，它就像是一只偷偷咬住你后颈的压力怪兽。你以为你透过排计划空出了时间去喝杯咖啡，去看了两集剧，
但你其实根本没有放松到。
完全没有，你心里一直知道那件事情还没做。你一边看剧，一边在心里盘算，你一边喝咖啡，一边觉得自己其实不该坐在这里。你的心里从来没有真正空下来过。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长期依赖这种高级拖延的人，最后会觉得非常虚耗，甚至走向职业倦怠。
因为心里一直卡着一件事。
对，因为那件没做的事并没有消失，它只是退到了背景，持续在消耗你的心理运算资源。
你吃饭，它跟着你。你睡觉，他也跟着你。
这听起来好累哦，根本是慢性的精神折磨。
没错，这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的内耗。我们为了逃避一开始碰触那件工作的瞬间刺痛感，反而让自己陷入了长达好几天甚至好几周的慢性疼痛里。
得不偿失啊，而且我们还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很自由，因为是我们自己决定要把事情排到明天的。
但其实你根本没有选择。
对，就像你前面提到的支配感，如果每一次只要一遇到不舒服，一遇到未知的挑战，你就只能不自觉地启动再计划一下，再准备一下的这个机制，那你其实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啊。
你是被反射动作给绑架了。
没错，被逃避不舒服的本能给绑架了。
确实如此。其实当我们把这一切摊开来谈的时候，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有点被说中，甚至会产生一点新的焦虑，
会觉得天哪，原来我都在假忙。
对，但我们这次探讨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大家放弃规划，或者指责你说你看你就是在假忙。
我们不是要来给人压力的。
绝对不是。其实会用这种方式拖延的人，通常都是非常在乎结果，害怕让自己或别人失望的人，就是因为太在乎了。
没错，你只是太想把它做好了，以至于你不敢轻易给出一个不完美的开始。
真的，这其实需要很温柔的对待自己。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变成那种不会焦虑、每分每秒都在高效输出的机器人。
那样太不现实了。
我们需要的是少一点对自己的自责，然后多一点清醒的自我觉察。看清自己现在打开那个笔记软体依赖的究竟是计划本身的功能，还是计划带给你的安全感。
没错，戒除这种保护性的高级拖延，不是要你牺牲准备的时间，或者降低你对品质的要求。
那要放掉什么？
如果你愿意尝试放下这一层防护罩，你要明白，你并没有失去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你不需要放弃真正的休息，也不需要放弃慢条斯理的步调。
嗯，这些都是可以保留的。
你唯一要放掉的，只是一个长年以来被你误认成安慰的防御机制。
就只是一个防御机制而已。
它就像是把你人生账户里那一笔一直偷偷从你身上自动扣款的内耗费用给停掉而已。当你不再需要花极大的力气去安抚还没开始的焦虑时，你反而会拿回真正的自由。
拿回自由的感觉一定很好。那种自由是你真正想开始的时候，就算有点笨拙，写出来的东西有点丑，你也能坦然的开始。
对，接受不完美的开始。
然后你想休息的时候，是真正心无挂碍，不用一直牵挂着那个待办清单，可以安心的躺平。
这才是真正的休息。
没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行李箱的比喻， 如果你已经把衣服折得够整齐了，如果你已经在这个客厅里蹲得够久了，
是时候站起来了。
也许外面虽然可能有点塞车，有点飘雨，但真的推开门走出去，感受一下那真实的微风，并不会比你一直担忧天气来得更可怕。
现实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
真的，踏进现实里，永远比停留在完美的计划里更能带来真正的推进。在我们今天这场探讨的最后，我不想给你什么热血的口号，也不会叫你现在立刻跳起来去把工作做完。
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我现在想用非常安静沉稳的方式把这个问题留给你，让你在下一次打开代办清单的时候，在心里问问自己。
问问自己什么？
你最近最常做的那份规划是真的把你送到事情上，还是只是让你更安心的继续延后？